三，老年性白内障的手术治疗。王位，白内障是因眼睛的晶状体浑浊导致视力障碍的一种疾病。白内障通常可分为先天性与后天性两种，其中又以后天性的老年性白内障最为常见。老年性白内障是一种组织老化的现象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晶状体会慢慢发生硬化浑浊。晶状体位于虹膜与玻璃体之间，大小与玉米粒相似。正常的晶状体是透明的，当光线透过角膜后，需经晶状体的折射，才能将影像清晰地呈现在视网膜上，就好像照相机的镜头使光线聚焦在底片一样。一旦晶状体因病变发生浑浊，则不能使光线透过而导致视力下降。据统计资料显示，我国白内障患病率50岁以上为 60%， 60岁以上为 80%，70岁以上则高达 90% 以上。所以老年性白内障可以说是老年人很普遍的疾病。在美国，每年至少有40万以上的病人因白内障而接受手术。另外，白内障还可能由以下原因引起：外伤性白内障，车祸、钝器伤害、尖锐物品的刺伤或穿透性眼伤；并发性白内障，因色素膜炎、青光眼、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引起；代谢性白内障，与糖尿病、甲状腺疾病等有关；药物性白内障，因长期使用类固醇等药物引起；先天性白内障，由于遗传、染色体变异、胎内感染等造成。白内障早期的症状可能有视物模糊、色调改变、怕光、眼前黑点、复视、看物体时有双影、晶状体性近视等。晚期症状则为视力下降，最后只能在眼前辨别手指或仅剩下一点光感。白内障的治疗。药物治疗，药物治疗通常没有什么疗效。市面上有许多号称可溶解或使白内障消除的眼药水，但其实际效果并不肯定。手术疗法，目前手术治疗是白内障唯一直接有效的方法。随着医学的进步，眼科手术已经进入显微手术的时代，人工晶状体的发展更使白内障手术后视力矫正臻于完美。手术时间约半小时至一小时，手术的过程是将浑浊的晶状体摘除并置入人工晶状体，大多使用局部麻醉即可，病人几乎没有痛苦。最先进的手术方法，超声乳化是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的最先进的治疗白内障的手术方法。传统的白内障囊内囊外摘除术都因切口大、术后并发症多而被淘汰。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是通过超声乳化仪来完成的。手术时用一宽 3.2 毫米的钻石刀，在角膜缘处做一小的切口，将较硬的晶状体和粉碎变成乳糜状析出，然后植入一枚折叠人工晶状体，手术即告完成。由于切口小，不需缝合，术后视力恢复快，而受到患者的欢迎。白内障手术前后的问题。一，什么时候才是白内障手术的适宜时机？依每个人的生活需要而定，即视力障碍已经影响到日常工作与生活时，就可以手术了。那种要等到白内障成熟后再做手术的观点早已陈旧过时。有些过度成熟的白内障反而会引起晶状体性青光眼，给患者带来不应发生的并发症。二，手术前应做什么检查？手术前应做眼部一般检查及人工晶状体度数的计算。三，糖尿病或高血压患者可以动手术吗？糖尿病或高血压患者需将血糖、血压控制稳定后才可手术。四，手术后应注意什么？手术后一至两个月内应避免提重物、剧烈咳嗽及激烈运动，刺激性的食物和烟酒也应避免。手术后早期应每周复诊一次，如果有红肿、疼痛、视力减退等现象，应马上到医院诊治。一般手术后两至四周，视力即可趋于稳定。五，白内障手术后还会再生吗？白内障手术时保留了原来的晶状体后囊，以便植入人工晶状体。晶状体后囊几个月或几年后可能再度变厚而使视物模糊，这叫做后发性白内障。此时患者可来医院做激光治疗，将后囊破坏后即可恢复视力，不需再次住院。六，白内障手术有没有并发症？ 任何眼部的手术都可能会产生并发症，一般白内障手术出现感染的机会约为千分之一，一旦发现眼内感染，必须立即到医院治疗。其他并发症如眼压持续升高、葡萄膜炎、黄斑部水肿或视网膜剥离等比较少见。七、白内障术后视力应该如何矫正？目前白内障手术大多同时植入人工晶状体，因此术后大部分不需要戴眼镜，即可显著改善视力。少数病人若为获得更佳的视力，可以佩戴眼镜辅助之。如果未植入人工晶状体或不适合植入者，手术后需配1000度左右的远视眼镜或佩戴隐形眼镜。但如果同时伴有视神经病变或视网膜病变者，术后视力的改善比较有限。四、警惕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。李志清、艾丽坤。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通常称为老年性黄斑变性，是一种中老年人中较常见的眼病。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，人均寿命的增加，它的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。这种病变可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，但很少导致全盲。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有利于控制或延缓病情的发展。为什么黄斑病变会导致视力下降呢？让我们先从眼睛的构造说起。眼睛就像是一部照相机，角膜、瞳孔和晶状体相当于镜头，允许并调节光线的进入。视网膜就好像相机的底片，当感受光的刺激后，将信息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，我们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。视网膜可以分为周边和黄斑两部分，周边网膜能够看见物体的轮廓，但不能看清细节。正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用眼的余光看见某人经过，通过走路的姿势、发型等外部特征能判断出他是谁，但其实并没有看清面部。黄斑在视网膜上是很小的一点，但却是视觉最敏锐的地方，它是周边网膜敏感度的100倍。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就是病变侵犯了视觉最敏感的黄斑。患者的早期症状是感到视物模糊或变形，比如看报时字体变形，直线或门窗框部分弯曲不规则，双眼看到的颜色不一致等。最简单的测试就是找一张坐标纸，看一下方格平直还是扭曲，如有异常应及早去看医生。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在临床上被分为干性和湿性两种，干性又称为萎缩型或非衬出型，多发生于50岁以上的老人，双眼对称，视力进行性下降，由于病情缓慢进展，患者都不能及时就诊。湿性又称为渗出型，发病年龄较干性者大，常为单眼突发视力障碍，对侧眼视力正常或仅有轻微眼底病变。眼底检查见黄斑区视网膜下新生血管出血，如果新生血管出血反复发生，会导致视力下降并很难逆转。当单侧眼出现视网膜下新生血管后，对侧眼每年也会有1/10的发病可能性，因此定期查体非常重要。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通过眼底检查、荧光血管造影或脉络膜血管造影可以确诊，但目前还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。现有治疗包括激光、手术和药物治疗。激光治疗希望通过激光的光热效应封闭新生血管，使新生血管膜萎缩。早期有效的激光治疗可以阻止视力的进一步下降。激光治疗的种类很多，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、黄斑病变的具体位置及经济状况选择不同种类的激光。手术治疗是局部切开视网膜，剥除视网膜下的新生血管组织，术后的视力恢复取决于病变范围、医院的技术力量和视网膜下新生血管的类型。药物治疗是对症的治疗措施，目的是促进出血的吸收。由于本病局限于黄斑部，周边的视网膜并不受损害，因此患者生活多能自理，并可借助放大镜和低视力望远镜来提高中心视力，那将来能找到针对其病因的有效的治疗措施。五、青光眼一定伴有视力下降吗？艾丽坤。张老师是刚刚退休的中学教师，在教师节体检中，眼科医生发现他眼压高，眼底视乳头杯盘比增加，经视野镜、防角镜等检查，确诊为双眼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。张老师觉得很奇怪， 人家说患了青光眼，眼睛会很疼，视力会明显下降，甚至会失明。而他没有感觉到眼睛疼，双眼视力还是 1.0， 怎么会有青光眼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他特地到医院眼科做了一次详细的咨询。原来光线进入人眼是要通过许多透明监制的，其中包括晶状体、玻璃体等。为了维持透明，这些监制里没有血管生长，由防水来提供营养。防水是由后方的睫状体分泌的，经瞳孔、房角、小梁网排出眼外。正常情况下，防水的分泌和排出是平衡的，可以保持眼压的稳定。当某种原因使防水分泌过多或排出过少时，就会引起眼压高。较高的眼压使位于眼底的视神经遭到破坏，导致青光眼，使眼底视乳头杯盘比增加。引起防水分泌排出不平衡的因素有很多，但青光眼多由防水排出通道阻塞造成。根据阻塞部位不同，大致将青光眼分为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。当防水突然在瞳孔区发生阻塞，引起房角关闭时，发生急性闭角型青光眼，这时会出现剧烈眼痛、头痛、眼睛充血发红，同时伴有恶心、呕吐，视力在几个小时内急剧下降。由于症状明显，大多数病人都能及时就诊。如果及时治疗，这类青光眼的预后较好。闭角型青光眼是由于某种易引起瞳孔阻滞的眼内结构引起的，而且这种结构常常是双眼对称。这就意味着，当一眼青光眼急性发作时，另一眼迟早要发病。故在治疗中要双眼同时点药，同时手术，以预防健侧眼青光眼急性发作。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多数是老年人，且发作往往都有诱因，例如情绪变化、长时间身处黑暗环境等。这些诱因可引起瞳孔大小的变化，引发瞳孔阻滞。所以，老年人看电视时应该开灯，以免引起青光眼急性发作。另外一种青光眼是开角型青光眼，它并不存在房角的关闭，而是由于防水流出通道的变性阻塞，使防水不能排出，因此称开角型青光眼。防水流出通道的变性是一个慢性的过程，眼压的升高也非常缓慢，所以患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耐受了逐渐升高的眼压。在几乎没有任何症状或仅有轻微眼胀的情况下，眼压就已经非常高了。张老师得的就是这一类型的青光眼。长期的高眼压使视神经受到不可逆的损伤，视野逐渐受损，但此时中心视力仍可维持较好的水平，有时可达 1.0 或 1.2， 这就是所谓的管状视野。由于这类青光眼的症状不明显，很多患者不能及时发现，及时就诊，常常出诊时已经发展到中晚期，延误了病情。因此，中老年朋友们应定期检查眼压，争取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。青光眼是一种可以致盲的疾病，由于眼压高或视神经的某种变性造成视神经的不可逆损伤，使视力下降，视野逐渐变小。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系统的治疗，最终将导致失明。现在有许多抗青光眼药，但每一个患者对每一种药的敏感性是不同的。如果你得了青光眼，就要有终身治疗的思想准备，要耐心地和医生配合，制定出最佳治疗方案。根据具体类型的不同，青光眼可以采用手术或者激光治疗。手术治疗是通过组织切开，建立新的引流通道，使防水顺畅地流到眼外，达到降低眼压的目的。但由于改变防水循环影响了晶体状的代谢环境，由此可能造成晶状体浑浊。激光治疗是近十年发展起来的治疗方法，它利用功能爆破或分解组织，建立新的防水通道或者恢复原有的防水通道，不需内眼手术，不会引起感染，易被患者接受。但治疗后激光分解的组织碎片可能堵塞房角，引起暂时性或永久性的眼压高，这使激光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。至于采取何种治疗方法，患者应该向医生咨询，具体的治疗方案应由医生来定。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，对青光眼的病因也有了新的认识。有学者认为，眼压增高不是造成青光眼的唯一因素，视神经的供血异常及变性等也可能导致青光眼。因此，青光眼的治疗也不应仅仅停留在降低眼压上。 如何保护视神经是眼科专家们正在探讨的新课题，相信不断有更好的医学成果会使广大青光眼患者成为最终的受益者。六，青光眼病人用药注意啥？瘤镜。青光眼有其特定的发病机理，如果患者合并有其他的全身性疾病，用药时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，因为有些药物可诱发青光眼发作，例如当胃肠绞痛、肾绞痛及膀胱出现刺激症状时，需使用解除平滑肌痉挛的药物，麻醉前为减少腺体的分泌需给予抑制腺体分泌的药物，治疗缓慢型心律失常、窦房阻滞、房室传导阻滞、地剂中毒引起的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和阿斯综合症、抗感染型休克、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、治疗虹膜睫状体炎或验光配镜等，都需要使用 M 胆碱受体阻断药，而青光眼患者严禁使用这类药。 M 胆碱受体阻断药物包括阿托品、颠茄、胃舒平、梁荡碱等。另外，青光眼患者也禁忌使用攀生丁，因为这些药物都有使瞳孔扩大的作用，瞳孔扩大了将会使防水流通时的阻力加大，从而使眼压升高。除此之外，去痛片、复方阿司匹林等可掩盖青光眼病人急性发作时的症状，亦应慎用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，青光眼患者在其他科室就医时，一定要和大夫讲明患有青光眼病，以确保安全用药。七，牙齿、心脏，一个也不能忽视。胡敏。提起心脏，人们都知道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，但是提起牙齿，很多人则认为它的重要性与心脏无法比拟，因为心脏是唯一的，牙齿却有28至32颗，少一颗无所谓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每一颗牙齿不仅是人的一个器官，它们还是人体所有消化器官的门户。牙齿的健康决定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水平，原始社会弱肉强食，牙齿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。现代社会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如果牙齿不好，可以装假牙或吃一些柔软的食物，维持生命是不成问题的，所以容易使人忽视牙齿的健康。牙好，胃口就好，身体倍儿棒，吃麻麻香。众人皆知的六必治牙膏的广告语，不知是否引起了中老年朋友的关注。这句话已经告诉大家，牙好是身体好的前提。如果牙不好，咀嚼能力受到影响，吃东西囫囵吞枣，就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，造成的危害短时间看不出来，天长日久就会对健康造成损害，那时再想医治口腔疾病已经为时晚矣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口腔保健目标为8020，即当一个人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自生牙齿。这个目标起初听起来觉得没什么难度，但只要看看周围中老年人的牙齿，就知道实现这个目标是多么不容易了。口腔保健应从儿童时期做起，口腔保健的普及程度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，口腔保健越来越被人们重视，这是一个喜人的进步。中老年朋友们可以找一位自己信赖的医生建立一份口腔档案，每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，哪些牙该清洁，哪些牙该修补，哪些牙应拔除，发现问题有计划的解决，口腔保健更需要持之以恒。另外，中老年人应及时发现牙齿患病的信号，例如沾冷、热水疼痛、牙尖塞食物、咬合时牙齿疼痛或有不适感、牙龈出血、口臭、牙齿变黑等，对这些都不应掉以轻心。如果您的牙齿发出了以上信号，就一定要尽早看牙科医生，把牙病阻止在萌芽阶段，以减少痛苦。您如果从今天开始重视口腔保健，坚持口腔保健，等到80岁，您的自生牙说不定比20颗还要多呢。洗牙这个词大家都听说过，很多人对洗牙心存疑虑，会不会把牙的保护层洗坏呀？牙体会不会越洗越薄啊？其实这些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洗牙即洁齿，既是保健措施也是治疗措施，是治疗牙龈炎及牙周炎的传统办法。洗牙能清除牙齿表面的牙结石、牙菌斑等，使牙齿保持清洁，同时达到美化牙齿的目的。洗牙无论对硬组织还是软组织都只有保护作用，不会造成伤害。 尽管可能有一些出血，也不碍大局。洗牙要找经过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士进行操作，如果操作不规范，容易造成损伤。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每3至6个月洗一次牙就可以了。刷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最基本的口腔清洁方法，刷牙关系到牙齿的健康，方法不当不但达不到清洁牙齿的目的，反而对牙齿造成伤害。横向刷牙会造成牙齿根部的气状缺损，使得本不该暴露的神经暴露。牙齿怕酸怕冷就是由此引起的，因此刷牙不要横向用力刷，刷牙的正确方法是轻柔细腻，少用力，采用竖向刷牙的方式。牙刷的毛要柔软，选择适合自己牙齿的牙刷，每天应刷3次牙，即3餐之后刷牙。如果某一餐之后没有条件刷牙，用清水漱口也可作为补救措施。认真的刷牙是防止牙周病的重要措施。牙周病是中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，如不治疗就会导致牙齿松动脱落，影响2020计划的实现。牙周病的最初症状是牙龈红肿，这时呈牙龈炎，如果不及时医治，继续发展下去，波及到牙齿的骨组织，就成了牙周炎。牙周炎是细菌感染，牙齿周围的细菌不清除是永远不会治愈的。有的患者得了牙周炎后，自己随便找一些抗生素吃，炎症消失后就不在意了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患了牙周炎后，应去医院找医生诊治。糖尿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生牙周病，因此糖尿病患者不仅应把血糖控制在正常水平，而且更要重视口腔卫生，以降低发生牙周病的危险性。很多中老年人的牙齿已经不全是自生牙齿了，这时义齿假牙就成为自生牙齿的好帮手。如果一个人虽不全是自生牙齿，但有适合自己的义齿，进食说话都没有障碍，面部外观也不受影响，他的生活质量就会很好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生牙齿又没有义齿，就会影响进食，说话也不清楚，面部外观也会受到影响，因而不愿与别人交流，他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。我经常遇到畏惧看牙的患者，他们认为镶牙麻烦，掉了牙齿后就不去管它了，左边没有牙就用右边的牙，等到实在妨碍进食或造成其他不适时才去看医生。但到了这个地步，医生往往也无能为力了，患者只能自己吃苦头。牙齿脱落以后要去医院看医生，并在医生认为适宜的时机在医院镶牙。掉了牙不镶，临近的和对合的牙齿会自然移动，多年以后原本一个牙齿的位置变成了半个牙的位置，上颌的牙齿掉了，下颌的牙齿就会长高，长高的牙齿受到创伤，上面的牙齿想镶也镶不成了。颞下颌关节疾病就是由上下牙齿长时间咬合关系不正常造成的，常伴有头疼、耳鸣、颌部疼痛等多种症状。很少有人认为这些症状与牙齿有关，但实际关系非常大，由此可见镶牙的重要性。佩戴义齿会出现两种情况，有的义齿戴上不舒服，患者干脆不戴了，有的义齿戴上没有任何不适，和自生牙一样。前面一种情况没什么办法，只有去医院请医生帮助，直到将义齿调整到戴着舒服为止。后一种情况也不是万事大吉，义齿毕竟是假的，假牙能帮助恢复的功能有限，它依赖于自生齿，假牙的负担过重，也间接加重了自生齿的负担，甚至造成损害，因此假牙也需要保护。起初戴着十分舒适的假牙也不是终生受用的，通常假牙戴5-6年以后就要去看医生，让医生看一看假牙是否合适。很多原因可以造成假牙不合适，例如体重减轻、疾病、牙骨的萎缩等，感到假牙不合适就应及时找医生解决。假牙的日常维护是延长假牙使用寿命的关键，应记住不吃过硬的食品，睡觉时应摘下假牙，并将假牙放在清水中保存，假牙要用水冲着清洗，应把假牙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精心呵护，固定假牙的自生齿清洁更不容忽视。总之，我们应该善待每一颗尚存的牙齿。